节经文吧，在诗篇84篇1到4节，这应该是我在诗篇当中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哈。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一节是描写诗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诗人代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他可想与主同在，可想耶和华的殿宇。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可想那个建筑哈，就好像我们安息天渴望到教会一样，其实我们的渴望落脚点是在神，同时也是在神所拣选的这些儿女们啊。所以在这里诗人他讲到他可想他的心肠他的肉体，也就是他整个的全身，他的存在，他的全部存在啊，他都是向永生神呼吁，在原文当中做欢呼。好，我觉得欢呼更好，因为我们真的是，你当你渴慕耶和华的时候，你不得不欢呼啊，你不得不欢呼，你因他对你过去的带领，对你现在的保护，对你将来的盼望啊，你因他而欢呼。所以在这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国度的啊，我们一方面在世界上有君王啊，有总统或者有主席统治我们哈，有政党统治我们，我们在遵循上帝原则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也顺服，但是我们总是可以超越了现时代，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啊，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我们现在就同耶稣一同在天上，所以我们有王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王，他在指导着我们每日的生活啊，他在养育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在供给我们每天的给养啊。然后诗人不光自己渴慕啊，他甚至他看到了，他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祭坛是整个圣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地哈。祭坛那个地方有赎罪，有救恩，我们在遵循上帝原则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也顺服。祭坛那个地方彰显上帝对人的爱，那神对人的爱，他的爱普及万方啊，包括这些鸟儿，他们都知道造物主对他们的爱，所以他们愿意离造物主近，他们愿意在神的恩典的啊这个象征的这个地方来搭窝，来建自己的家，修建自己的巢穴。这一幅景象真的非常美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那就会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不光是人的神，他也是一个养育万物、滋润大地、养育鸟儿、天空的鸟的、地上的兽的这样的一个创造主啊。我们发现动物都亲近他，所以是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邀请。他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如此住在你殿中，像谁呢？如什么词呢？就是像麻雀在主的祭坛里找到房屋，燕子在祭坛那里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他们把自己的家安在神的殿里，因为他们踏实，他们知道那是安全的地方啊，动物知道安全的地方，那个是他们的能够在世上避风雨的一个港湾。所以在这里诗人说，我们也需要向这些动物们学习啊，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啊，他们凭着本能找到创造主啊，我们创造主也把这样的本能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他来填补，我们就不得安息。 以今天在一早清晨的时候，主借着诗人的话呼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把我们自己人生的窝搭建在造物主的怀里，要把我们自己的家献上，这样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啊，他们都能够在主里面得享安稳，得享平安，得享 shalom 啊，这个 shalom 平安是全身心灵的整个全人的平安啊，愿主仁慈的上帝把这样的平安都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阿门。好啊，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上次哈、我们现在就借着我们上一次的出行栽培哈、我是觉得就是当我刚刚信神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幸运。为什么？因为88年哈、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但是那个时候就决定相信神，然后当时神就是差遣的我们四川的，以前解放前就在教会里做工的一位牧师，虽然解放后他好像也离开了教会哈，但是他没有离开上帝啊，他虽然他吃猪肉，他也抽烟，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最终他没有离开上帝，他最终在礼拜天的教会里，然后上帝拣选我妈妈，让我妈妈最后到了礼拜天的教会，就在唱诗班认识了这位牧师。所以从一开始啊，我跟我妈妈我们就有牧师的牧养，而且是安息日会的牧师牧养。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这么多年，其实我之所以我觉得在20多年的信主生涯当中会比一些弟兄姐妹少一些迷茫哈，就说在这个道路上哈，就少走一些弯路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因为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总是有一些牧师级的哈，大师级的吧，我倒不是觉得牧师就是大师，而是就是我们本会的那些真的叫做信仰当中的一些大师级的值得尊重的一些牧者。你比如说一开始带领我的就是战铁龙牧师啊，他是解放前我们西川区会的会长啊，他也是后来我们就说他虽然是离开了教会，但是他最终还是在教会，他还是在礼拜天的教会里服侍啊。后来他也带领我妈妈，然后在四川建立了一个50年之后的88年啊，建立了50年代之后的第一个四川教会。然后接下来我又跟我妈妈，我们又认识了林丹伟牧师，后来又是郑兆荣牧师，后来郑兆荣牧师成为我的公公，然后接下来，又到国外去啊、又认得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这些也是在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们，品德高尚，其实他们的学问，倒是其次哈，但是他们就是爱主。所以国内的这些老牧者，林大伟牧师啊，郑兆荣牧师啊，张铁龙牧师啊，他们让我入了门哈，知道要信上帝，但是带领我认识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神，是不管你是多么有罪，你都带着，你可以带着自己罪恶的本相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这样的一位神是我国外的老师们他们介绍给我的。所以呢，我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回顾一下哈，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就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我也希望啊，我能够因为自己信了20多年啊，就因为有这么一个20多年的经历吧，我就想可能我们刚刚来到主面前，或者是根本就不认识这位基督教的这位神的啊，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取暖啊，互相共同的来携手来认识主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出行栽培群。那么在出行栽培群，我们上一次就讲到怎我们需要读圣经啊，如果你刚来信或者是你初信，尽管圣经读不懂啊，一开始肯定读不懂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圣经它是在很早以前写的啊，它最晚的一卷书启示录也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啊，那离我们现在也是将近2000年了啊，所以圣经你肯定有读不懂的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我们的和合本我们经常用的大概也就是18、19世纪吧这样 最后定稿的哈，所以也是离我们大概应该有个100年左右，100多年的这种历史吧，啊，至少。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语言，啊，圣经所提到的那些历史、那些文化，啊，就包括我这个信了主20多年的，还读过神学的，我也不见得一读圣经就懂啊，也不见得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有我给你们垫底的哈，所以大家不要怕，啊，也不要怕读圣经，而且我是真的是希望大家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哈，我们读圣经是读什么，我们抓什么重点啊？我们读书，我们以前在语文课上我们老师都跟我们说要抓中心思想、主题、主角是谁、主人公是谁啊？读写作者是谁、写作目的是什么。那么咱们今天先别来看写作作者，咱们先来看圣经的主角是谁啊？圣经的主角是谁。那么我们来找哈，我来找一段比较对我们比较有帮助的话啊，请大家稍等哈。我现在要找的啊这一段话呢，就是我们本会有最新的啊，有最新的那个关于读经的啊，读经的一段文章啊，读经的一段文章。就是我们本会最新的一本圣经学习版的啊，就是导读版的圣经，叫做安德烈Study Bible， Andrew's Study Bible， Andrew's Study 那个安德烈，那个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安德烈大学啊，安德烈大学。然后 Study Bible 呢，就是祈祷本圣经吧，大概就是启发性的、导读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圣经啊。啊，我现在呢就是找它其中的一篇文章啊，其中一篇文章我来看一下啊，在这里哈，他说圣经上帝的话对每位注意到他存在的人都怀着一种简单而深奥的期望，他是应该被跟从的，这简单的意味着圣经有意要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啊，并且我们将让我们所信所为的一切都符合圣经的教导啊，跟从圣经意味着首先我们必须阅读它啊，这里讲到跟从圣经首先我们必须阅读它，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就会很难跟从圣经啊。许多人认为他们知道圣经说了什么，因为其他人已经告诉了他们一些有关圣经的事哈，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哈，以前有些圣经故事啊什么的啊，但是这里讲到说，但是很快就会显明人们所说关于圣经的话以及圣经实际上说的往往大相径庭，因此首先我们必须阅读圣经，但只是阅读还不一定就能让我们跟从圣经，我们不只要阅读它，还要研究圣经，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经验并实践圣经的教训啊。所以在这里这个 Deepdale 啊，这个老师哈，他就说，他说我们想要跟从圣经，我们就必须阅读圣经。那这就是我上次讲的，我们要阅读它。为什么要阅读它呢？因为我们道听途说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事情，但是圣经实际上往往跟我们道听途说的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我们要阅读它。那我们不仅要阅读它，我们还要怎么？他说还要研究它。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就想要我们简短的要来说哈，我们是要来研究圣经。但是我们要研究圣经，我们要研究一个主题，我们要来找，要来抓，抓重点，抓主角啊。那么我现在呢就可以请大家看啊，请大家看到但以理书，这是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哈。但以理书第一章，大家可以翻到啊，但以理书第一章，说一下我们以前哈，我们是怎么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我以前哈，我以前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呢就从那个就把那个第八节啊，但以理书一章八节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章八节怎么说呢？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么这里但以理书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就讲就说犹大王约雅敬啊，就犹大王在位的时候，一个叫巴比伦王，一个叫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巴比伦王， 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去，然后他打败了犹大人，他巴比伦王就入侵了耶路撒冷嘛，然后就把犹大王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他就按照当时的风俗，就把犹大国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器皿呢，这些圣物哈，圣器这些器皿呢，就把它抢了，就拿来就放在了他自己神的庙子里。他自己的神叫马杜克啊，马杜克是一个假神哈，外邦假神马杜克哈。那么他呢，把那个器皿放到他的神的庙里，神的庙子里呢，意思就是他打仗，虽然是他赢了，他的巴比伦的这个军队赢了，以色列的军队，但是实际上呢，在他看来就是他的神马杜克赢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作为战利品，作为他神的战利品，就存到他神的那个殿里去哈，库当中。然后呢，他又带了一批俘虏带到巴比伦去，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哈。然后他就把这些俘虏呢当中的，就从犹大人当中就挑了很多年轻貌美的，又有知识又聪明的了，然后就把他们挑出来了，然后就。其实当时他还掳了其他国家，比如说腓力士啊、叙利亚啊或者什么的，这其他所有的这些国家哈，他都把这些国家的王公贵族都掳过去，然后在他们当中挑年轻的、好看的、漂亮的、有知识的、有口才的挑出来，然后组成了一个好像御用的一个学习班子一样，就是培养他们哈，就把这些异族的这些俘虏嘛，就培养他们呢，就要他们来，因为他们是他们那些被俘民族的精英嘛。所以就通过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够融入到巴比伦的文化当中，让他们再去影响自己的国家，这是他的打算。并且呢，如果好的话，还可以让他们在自己的宫廷当中让他们来做官。那么接下来呢，就说其中有一个犹大人叫但以理的，那么但以理呢，就虽然接受他们的教育哈，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呢还给他们优待，就是把自己拜过偶像的这些食物，就拿给这些少年们吃，意思就是你们吃我拜的偶像，拜过偶像的食物，那么你们也参与我的拜偶像，意思就是哈，那么你们也就接受我的神，这就是说他不光是从文化上侵略，他也从宗教上要改变这些人，所以呢，那么我们就看到，就他这样做呢，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是忠心的信上帝的，他们就说他们坚决不吃王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御膳和这个食物，不接受这样的优待，因为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但以理呢就跟掌管他们的那个太监长就说他不吃，太监长呢就私下就答应了他们了。结果最后发现呢，他不吃的呢是吃素哈，喝水吃面包，结果长得比其他的那些接受教育又同样又领受王所赐的这个御膳的这些人长得还好。好，然后呢还让但以理啊，最后到王不仅身体长得好，后来王要考试接业考试的时候呢，还发现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比其他人都优秀啊，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一个主要中心。那么我以前读的时候呢，我的中心抓的中心章节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那就是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弟兄姐妹，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读圣经真的不是来笑学人，也不是来读人的故事。读人的故事咱们有很多书可以读啊，我觉得读人的故事的话，单单从人的角度来说哈，读人的故事我倒希望去读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啊，因为我信了主后我特别喜欢历史哈，后来特别喜欢中国古代的历史，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记载神的故事，天下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忠忠实实的真真实实的记载了神的故事，只有一本天书，全世界只有一本天书，那就是圣经。圣经记载的是神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圣经当作是一本记载人的故事的书。比如说我们说的但以理书第一章，要时刻牢记但以理书第一章记载的不是人的故事，不是但以理的故事。虽然它是但以理书，因为之所以是但以理书，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本书是一个叫但以理的这么一个俘虏，犹大的俘虏到巴比伦的这个俘虏，这么一个聪明的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女他写的所以叫但以理书。但是他写但以理书写的目的并不是来写自己有多好自己怎么忠实了，怎么有信心了，怎么坚定了怎么不屈不挠的在异教的地方捍卫自己的信仰，不是但以理，这不是他的本意。但以理的本意是他要写这个让这个他这个俘虏在异邦 做俘虏的这个但以理他自己的神有多么的伟大。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自己走了弯路，我知道圣经，就是我不光从理论上，也从思想上，然后从感情上明白认识到圣经是主角是神，并且能够去实践，是到什么时候？是到2006年，弟兄姐妹，差不多2005年、2006年了，我才真正的读懂了一点点圣经，把这个圣经的中心给找到了。以前2006年以前，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不管是我读圣经也好，还是我讲道也好，因为讲道就是从读经来的嘛，我讲的都是讲的人啊。然后我还曾经问过我的丈夫，我说怀圣母不是说啊，就怀爱伦哈，这是一位宗教作家啊，怀爱伦不是说圣经的主角是上帝吗？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讲台上，包括我自己讲到的时候，包括我们的那个赞美诗，我们都说孝学但以理呢？我都问过，跟我丈夫讨论过。我丈夫就会，我记得我丈夫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孝学但以理就间接的孝学了耶稣，就间接的讲了主，讲了耶稣。结果后来到了2006年，我上了一堂课，就是 Dr. Moscala 的课，是我们现在安德烈神学院院长，他讲约拿书。哎呀，他讲约拿书，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约拿书的重点是什么？后来他说约拿书的重点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是耶和华上帝。哎呀，这下子我就茅塞顿开，我就觉得真的，这真的就是上帝的信息，上帝给我的及时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这就是福音呐、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好消息，我们就知道圣经的主角是谁。但以理书的主角是谁？弟兄姐妹，但以理的主角是上帝。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主角也是上帝。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主题经文是什么？关键经文是什么？不是1章8节，而是1章2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圣拉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主将犹大王的神殿的器皿交付他手。主但以理的一个主角是主。当我们在找圣经的主题经文的时候，这给大家一个家庭作业哈，就是大家去看圣经，然后在圣经的故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给大家布置个作业，马太福音第二章找主题经文，第二章的1到15节吧，就说我们找一节经文。那么找主题经文，找主题经文有什么诀窍呢？就是我们找这个主题经文，最好是以上帝或以耶稣或以神为开始的，为开头的这个经文。然后呢，他讲的是上帝的作为，而不是人。我们大家下来做一家庭作业，就是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的第2章的1到15节，主题经文是什么？这节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主角是谁？用一句话概括出来。你比如说但以理书第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是主，主上帝，他使但以理这些亡国奴在巴比伦的宫廷得了胜。因为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书的，这是但以理书的一个关键经文，一个关键经文。我来跟大家看哈，是在哪里呢？是在但以理书第4章，这是整个但以理书的主题经文。第4章这里说是，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是4章的17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这样。那但以理书的整个主题都是这样，那岂不是但以 理书的第一章也应该是这个主题吗？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主角不是但以理，虽然他忠心，他有信心，虽然我们需要学习他，但是他不是主角。主角是谁？主角是那个让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的神，使但以理有力量有信心，在异教在王国奴的情况之下还要遵循主旨意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就是王国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照样能够战胜一切。你的国家虽然没有了，但你的信心，你的人格，你的尊严照样在主里面被得蒙保守，你照样能够坚持走自我的道路，一条追寻自我的神的这个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学习圣经，关于圣经初信栽培，怎样读圣经。